8月大戲登場，美國、澳大利亞13國聯手阻止習近平對台動手，北京惹怒普京落狠手，白俄羅斯華格納挑戰北約。路透話台灣機密文件洩露，當局緊急調查。川普機密文件案，法官確定明年5月開庭。蘋果地圖贏了 Google 地圖。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7月22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震攝中共，8月將有大戲登場，美日韓三國領袖8月將在美國舉行高峰會，這次峰會十分敏感，因為賴清德將在8月過境美國的事挑起中共的怒火，中共放話會採取措施。同時近日北韓又朝日本海方向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美日韓三國同時向北韓發出警告，並誓言會升級三國合作。而南韓總統尹錫月更是首次登陸美軍潛艦，並對北韓強硬開話，如果北韓發起挑釁，將導致北韓政權終結。美澳13國在今日舉行聯合軍演，直到8月份。請睇報道。
南韓總統辦公室7月20日表示，美日韓領袖峰會的確切時間和地點待定，但日韓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的話透露，三國領袖峰會將會在8月18日在華府近郊的美國總統度假勝地大衛營登場。這個是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韓總統尹錫月繼5月朱七峰會後再次聚首，亦都是三國領袖首度專門再會面，所以意義重大。預計三人8月會面，除了討論應對北韓的威脅外，當然還有就是商討怎樣對付他背後的老大哥中共。台海衝突的危險現在在上升，習近平最近不斷地警告說，他的國家必須為了大風大浪和危險的風暴做好準備。7月21日，美國和澳洲等13個國家開始在澳洲舉行了為期2周的多國聯合軍演，來應對中共的可能威脅。13個國家有比濟、法國、印尼、日本、南韓、新西蘭、湯加、英國、德國等等。今年參加演習的部隊將會超過3萬人，是18年來規模最大的。這次的演習將會在澳大利亞的多個地點進行，包括模擬陸地和空中戰鬥，以及兩棲登陸作戰等。演習計劃在8月4日結束，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將會作為觀察員參加演習。據美聯社報導，美國海軍部長托羅說，中共可能從這次的演習和我們的盟友與合作夥伴共同進行所有的活動中得出的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就是我們很多國家之間擁有的核心價值將我們非常緊密地連在一起。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亦都表示，這個將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澳大利亞和美國之間最重要的後勤補給演習，將800多輛軍用車輛通過一個移動船被部署到陸地。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Hal Brands 發文分析說，如果中共進行如此令人無法容忍的擴張，最終會將這個地區各個國家推到美國的領導下，促成建立亞洲北約的國家正是中共自己。華盛頓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利用中國的脅迫達成一項明確的協議，如果戰爭來臨，將澳大利亞、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更大關係變成一個強大的戰略三角，一個保衛台灣的3+1聯盟正在形成。而其他國家、加拿大、英國、南韓和菲律賓接下來亦都會加入，將成為一個鬆散的多邊協議的核心，來抵抗中共在這個地區的侵略。
烏克蘭經濟副部長7月20日在北京和中共商務部副部長舉行會談，不尋常的是，這個是自2019年以來烏克蘭政府官員首次對華進行高層訪問，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中共駐烏克蘭敖德薩總領館遭俄軍襲擊受損。外界觀察， 普京真係對好朋友落咗狠手，同時普京借白俄羅斯同華格納聯合軍演向北約宣戰。請睇報道。
路透社报道，据知情人士嘅消息，乌克兰副部长塔拉斯卡奇卡同中共副部长令吉之间喺7月20号嘅上午进行会面。随后，中共官方发布咗会议摘要，显示中方愿意扩大从乌克兰进口优质产品，并与乌克兰共同努力发展两国互利嘅双边经贸合作。而卡奇卡则表示， 乌克兰希望扩大对华嘅农产品嘅出口。卡奇卡系喺7月21日离开北京，就喺乌克兰发起反攻。俄军连续多日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嘅背景下，卡奇卡嘅北京之行引发各方关注。唔知道系咪巧合，几乎就喺中共官方发布中乌双方会议约要嘅时候，敖德萨市地区嘅州长基贝尔发出消息话， 中共驻乌克兰嘅敖德萨总领馆喺俄罗斯嘅袭击中受损，基佩尔话炮弹系蓄意袭击港口基础设施，包括附近嘅办公楼同埋住宅。另外，俄军对敖德萨发动嘅空袭中摧毁咗准备运往中国嘅陆吨农产品。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21日凌晨，俄军已经连续第三日对敖德萨发起咗地毯式嘅空袭。 空袭造成敖德萨同埋邻近地区嘅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当地居民表示敖德萨港已经不复存在，只剩下一堆混凝土。虽然俄罗斯方面话俄军精准打击咗乌克兰喺敖德萨匿藏嘅无人机库房，亦都冇提到炸伤中领馆嘅事，但系俄军嘅狂轰似乎仲系伤害到咗好朋友。乌克兰国会议员奥列克西法文写道， 中方领事馆喺敖德萨呢场导弹攻击后受损，非常微妙。北京喺呢一件事上会讲啲咩呢？中共官方对此保持咗低调。仅外交部发言人回应话，冲击波震落咗总领馆嘅部分墙面同埋窗户嘅玻璃，总领馆人员早已经撤离，冇造成人员伤亡。有观点认为，俄罗斯轰炸乌克兰嘅粮食库房， 本身对中国嘅国家利益就系有损害，而中共对袭击中领馆嘅轻描淡写，连基本尊严都唔要啦。有分析指出，北京到而家都拒绝谴责俄罗斯嘅入侵，但普京似乎根本就冇顾及中南海嘅面子。喺乌克兰嘅高官到达北京之际，俾中共一份大礼。此外，普京又有大动作，白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白俄军队同阿格纳士兵 将为呢个星期靠近波兰边境附近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估计白俄大约有2500到3000名阿格纳佣兵。由于地点邻近波兰，白俄嘅举动直接威胁咗北约成员国嘅安全。波兰国防部7月21日话，下令会将1000多名嘅部队调到东部，加强部署，防范阿格纳挑衅。而普京马上警告波兰，侵犯白俄就等于侵略俄国。
莫斯科会有回应，有观点认为呢个系试图向北约宣战。台湾申请加入全面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相关机密报告同多份外交电报疑似遭人上传到美国一个留言讨论版嘅网站上。据路透21号嘅独家报道，台湾正在调查呢件事。请睇报道。报道话，
全面以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嘅前身系由美国主导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亦曾系奥巴马任内推动自由贸易同埋全球化嘅一项重大战略举措。中共当时并未被邀请参与 TPP 创始国嘅谈判，但特朗普上任后立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 TPP。喺美国退出后， 日本大量其他10个国家又经过几个月嘅谈判，喺2018年完成咗改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喺上个周末，呢个协定仲正式接纳英国成为第12个正式成员。2021年嘅9月，北京同台湾都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嘅申请，但北京公开表示反对台湾嘅申请案，目前两方都未被接受。由于呢个涉敏感， 兩位台灣官方知情人士對路透社要求匿名，定話呢一啲被上傳到美國留言討論版網站上嘅文件，有一部分係真實嘅，只有零星片段似乎係偽造。但官員亦都一時冇辦法確定被上傳到網站上嘅文件出自何處。據報道，疑似遭到洩漏嘅機密文件，包括台灣國安局對台灣加入 CPTPP 申請嘅安全評估嘅報告，以及台灣駐日本同埋越南代表處對北京同埋台北就兩岸入會問題發回台灣嘅外交電報，其中仲包括一份台灣駐美代表處今年發回嘅有關台美經貿談判嘅機密報告。台灣嘅國家安全局正喺度對泄露上傳到網上嘅機密文件進行調查，而且仲表示佢哋亦都喺度調查中共是否涉入呢一宗泄密案。7月21日都爆出美國駐華大使嘅電子郵箱可能遭中共間諜入侵嘅消息。由於台灣明年1月將會舉行新嘅總統大選，因此目前出現咗泄密案嘅時機相當敏感。
7月21日，美國聯邦法官坎農下令特別檢察官史密斯對川普提起嘅機密文件案嘅審理，將喺明年2024年5月20日開始。5月14日計劃會喺佛羅里達州皮爾斯堡聯邦法院開始陪審團輪選。請睇報導。
在这个星期的听证会上，史密斯团队要求 Eileen Cannon 将审理安排在12月，而特朗普的律师表示，目前还未有必要设定日期。审判最初定于8月14日举行，辩方和检方均反对这个日期，因为他们表示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史密斯团队建议在今年的12月中旬开始审理，这样将在2024年大选的初期投票开始之前结束审判。而特朗普是共和党的主要候选人，特朗普及其法律团队希望将审判推迟到2024年11月大选之后，绝大多数州的初选将会在5月中旬完成。不过内布拉斯加州、马里兰州和维珍尼亚州定于5月14日举行初选，俄勒冈州将在之后的一周投票，包括新泽西州在内的少数几个州目前计划在6月4日投票。特朗普和他的助手 Walt Nader 于6月被指控，起诉书指控特朗普非法保留国防信息，并指控两人妨碍调查，两人均不认罪。 Eileen Cannon 在新的法庭命令中提到，检察官正在向辩方移交大量的证据，案件的核心机密材料将会给诉讼程序带来复杂性。
近日，《华尔街日报》做了一项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喜欢用 iPhone 上自带的苹果地图导航功能，这个就造成 Google 地图不再是一家独大，而且不少用户赞扬苹果的设计看起来比 Google 更有吸引力。请睇报道。
11年前，澳洲官员示警话，苹果地图的不完善将会直接威胁到用户的人身安全后，苹果执行长 Tim Cook 为此公开向用户致歉，并解雇了负责软件的主管。苹果参照了客户和用户体验分析师的看法，为地图配上了清晰的公共交通指引和具有视觉吸引力的设计，这个令到一些用户有了再想试试苹果地图的动力。据报道，纽约居民洛维兹再次使用他早已经放弃了的苹果地图 App 时，他发现里面的地图除了比谷歌应用更能提供更快的路线建议外，在遇到地铁故障这种突发状况的能力亦都比谷歌的应用反应强。42岁的拿塔丽是旧金山的政治组织者，亦都是 iPhone 的忠实用户。他说在日常生活中，他越来越多使用苹果地图，比如在机场，这个应用会为他推荐航站楼内的商店或者是餐厅。与谷歌的功能相比，苹果的信息更清晰，互动亦都更方便。比较谷歌地图，苹果这一项应用的最大竞争优势就在于它可以与 iPhone 本身进行更好的整合，比如任何需要导航的移动服务，好像评价网站上寻找餐厅，或者是用苹果搜寻服务查找我去定位，防丢物品的服务， 呢啲都只能够使用苹果地图，所以苹果地图嘅进步对果粉嚟讲系一个极好嘅消息。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